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FB JPOY 47。秋天就是第二个春天，只不过每个树叶都是一个花朵。法国哲学家 Albert Camus 写这篇文章有太多的惆怅，明明知道美国疫情紧张不能出国，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看到日本的枫叶，但却还是忍不住手痒的将所有的照片一一集结编辑，看能不能达到望梅止渴的效果。虽说短期内和日本枫叶无缘，但整理出来会让我有多一点动力对抗现在这遥遥无期的疫情，并且期待重新能自由飞翔的那一天到来。日本京都的西区近郊岚山是我一直都很想去拜访的景点，尤其是那个令人心醉又美丽，而且还在电影《艺伎回忆录》里出现的竹林。因为时间、人潮和带小孩的关系，我们除了竹林之外，只看了岚山渡月桥、大河内山庄和老街，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不是岚山竹林，等等会告诉各位为什么。从京都出发到岚山大约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成为父子纷纷补眠的时间。在日本的公车上几乎都是抱小孩居多，有些地方甚至禁止汽车安全座椅，好在树宝也很随和，通常只要我抱一抱，车子晃一晃，他也会很认份地慢慢睡着。 JPOY 48。 下车后慢慢步行来到岚山的竹林，一路上的标志显眼，如果真的担心跟着人潮走，也不用怕会走丢。岚山竹林在许多媒体上面都亮过相，无论是报章杂志、网媒 IG， 又或者是电影里都出现过。看似静谧美丽，还增添一些神秘的色彩，几乎是来岚山必玩的景点。 JPOY 49。 但实际上的竹林是我在岚山见过最人声鼎沸的地点，其阵仗和气势一点也不输黄昏市场。除非往上拍，不然几乎不可能拍到没有人在的照片。另一方面又因为日本枫叶季是京都的旅游旺季，因此左右两旁无时无刻都是人。不过我现在回去看这些照片，只觉得疫情以前的世界，连拥挤都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呢。 JPOY 50。好不容易闪开身边的大妈大叔来替父子挡拍照，旁边还有一台计程车开进来竹林，只见全部的人都怒瞪计程车，而计程车内的乘客自知惨遭大家的白眼，像是犯人被媒体拍到一样的捂着头不敢露脸。 JPOY 51。高耸的竹林真的非常壮观，光是用我的手机很难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 JPOY 52。岚山竹林附近有几所枫叶民所，包括天龙寺和宝岩院，两所因为都免费，和岚山竹林一样都是菜市场的状态，于是我们最后决定选择需要付费的大河内山庄参观。一人1000块日币，约美金10美元不到，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划算的价钱，或许我被美国随便一个花园的门票都要这个价钱两倍的付费制度给影响，导致于我去日本玩的时候觉得每个景点的门票都非常亲民。 JPOY 53。 真不愧是官方推荐的枫叶民所，一进去就被满天枫叶所环绕。 JPOY 54。大河内山庄是由河内传次郎这位时代剧的巨星所打造的别墅，占地有2万平方公里，里面有着不少的茶屋和建筑，和旁边的枫叶显得相互辉映。 JPOY 55。 看得出来建筑物和旁边的树木完全无违和感，而且几乎是融为一体的状态。 JPOY 56。由于园内完全禁止婴儿推车，因此我整趟都背着树宝在石板路上前进。 JPOY 57。 红黄橙三色的树叶，这在洛杉矶几乎不太可能看得到的场景，在这里近乎随处可见。 JPOY58 拍一下现在令我万分想念的枫叶特写，下一次能够看到枫叶满天的时候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JPOY59 原本阴霾的天空开始起了变化，太阳慢慢地露出脸来，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十分舒服，伴随的是秋天的凉爽和惬意。 JPOY60 来到京都的赏枫名所里面，随便拍就是一张明信片，而且拍也拍不完。但我觉得大河内山庄最吸引我的地方，除了能够让你欣赏日式庭园的美景之外，重点是人潮和其他景点相比少了许多。 JPOY61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挤人，我们在幽静的小道上慢慢散步，享受风中的宁静之余，也一边欣赏随风起舞的枫叶。 JPOY62 底下是其中一个小小茶室的屋顶，我的脖子不停地往上升，才得以捕捉到高耸枫树的红叶。 JPOY63 林荫步道被红叶所覆盖，这看起来像是电影场景般的美丽浪漫，此时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边背着树宝，一边踩着脚底的红叶，只觉得自己像踩入了一幅梦幻的秋景画里面。 JPOY64 到了京都之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走过一个个的景点，但却是在蓝山的大河内山庄，让我们的脚步放慢，让我们好好的得以用慢步调的节奏来欣赏美丽的枫叶。 JPOY65 用游客当作比例尺，而此时 C 问我，你到底要拍几张才尽兴？我说100张都不够，谁叫每个转角都是一幅风景画，叫我不拍都难。但好在于当时坚持大拍特拍，现在想拍也拍不到了呢。 JPOY66 沿途可以看到比瑞山和大文字山。 JPOY67 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据说大河内山庄花了30年的时间才盖成，于1962年之后开放给大众。 JPOY68 一年四季来大河内山庄都有不同的景致可以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有朝一日在春季回来看这里的樱花景致，光是清幽的环境就为这里加分不少。 JPOY69这个时候云雾慢慢散开，让阳光直接洒落在枫叶上。随着光线的变化，枫叶也出现了不同的颜色，十分令人着迷。 JPOY70 另一端也可以看到宝津川身后的山头，到处都被黄橘色的树叶给遮盖，看起来十分迷人。 JPOY71这张图片是我目前的电脑桌面，每每看的时候总会勾起无限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期待着疫情能够赶快好转，好让我能够再次见证日本的枫叶之美。 JPOY72 火力全开的日本枫树特别吸睛，这是我在其他世界各地从没见过的阵仗。 JPOY73我和 C 花了很多时间才拍到这张照片，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阶梯非常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能够一眼看到不同层次的红黄橙色的秋叶令我十分着迷。但唯一的缺点是这条阶梯是通往洗手间的必经之路，直白，因此时不时的有许多人经过，还有强国大妈在旁边不停的摆 pose， 一边嚷嚷哎呀，旁边怎么站了个人呢？真是的。到最后我忍不住的跟他们回，我站这里是在等你们拍完，我们才可以拍呢。这才让大妈们赶紧按完快门离开。 来来回回我们等了将近十几组人马的经过，才得以拍到这张母子秋景照，也是这趟旅途我个人最喜爱的照片之一。JPOY74，你没看错，这是厕所前面的枫红，连等厕所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样美丽的枫红，现在想想实在是有够奢侈。JPOY75，门票也包括绿茶和小点心，我看网路上许多人都说这是大河内山庄的亮点，台湾人就是注重吃的，这点我真的很爱。因此我们在逛完一圈之后，来到茶室的门口来等他们提供点心和抹茶。JPOY76，这个点心我觉得味道普通，并没有令我特别惊艳，诚实。JPOY77，抹茶味道相当浓郁，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我和 C 一边偷偷帮树宝换尿布，一边品尝。当爸妈后的旅行生态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JPOY78，离开前最后捕捉阳光洒在秋叶上的光影，此时已经接近中午，人潮开始慢慢变多。我会建议想要来大河内山庄的人，尽量在早上入园，好在极少游客的环境下欣赏秋叶绝美景致。JPOY79，此时我们已经饥肠辘辘，就顺道来蓝山附近吃东西。沿途的小吃和商店根本逛不完，这点让我想到台湾的景点也是类似模式，一出来之后就有许多商家等着你，完全不用担心饿到肚子。JPOY80，沿途我们在桂川前面吃着包子，一边看着渡月桥上面的人群，据说这附近因为旺季时候游客爆多，非常容易塞车。JPOY81，这次来到蓝山，意外成为我们在京都地区的一大亮点。我和 C 也一致同意，下次若有机会回国，绝对会希望在蓝山住一个晚上。和京都市中心相比，这里的景色优美，景点更清幽，且地方也更大。而其他的景点如蓝山公园、猴子园、嵯峨野观光线小火车等，只能留给下次了。JPOY82，参观二条城的贴心小提醒。11月中到12月初是蓝山看枫叶的最佳时机，我们是11月底来访。越早来越好，接近中午时的人潮变得非常多，其中免费的枫叶名所更是人挤人。如果想要清幽的照片，建议一定要去大河内山庄走一趟，必要时也要有点耐心的等宾客拍照完毕。但相信我，如果今天你选择的是天龙寺的话，除非你一开门的时候来，不然早上下午的人潮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推车在大河内山庄被禁止，建议有小小孩的爸妈还是乖乖的背上背巾。票价为1000日元，但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竹林虽美，人潮爆多。如果需要空景照，可能要付费请私人导览才可以。我印象中好像一个人要上万日币，并不便宜。不然的话，另一个办法就是在蓝山过夜，想办法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候过来，我下次可能会考虑用这样的方法。延伸阅读，美丽迷人的富士山，函馆的迷人夜景，札幌与小樽诱人的北海道甜点，15个在北海道必吃的食物清单，北海道登别尼克斯海洋公园，北海道洞爷湖和潮和新山熊牧场，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谈跟团旅行，北海道最终章。 DR Phoebe 的脸书，更多 DR Phoebe 的文章，关注 DR Phoebe 的 IG。 更多美国旅行资讯请看小鱼在地人玩美西大鱼，更多美国文化分析请看小鱼美国女子学大鱼和小鱼美国人的真正生活大鱼。